当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第二大电信器材商中兴公司违反对北韩和伊朗的贸易禁令进行处罚，而禁止美国芯片商向他出售产品之后，这家公司陷入瘫痪状态。即使特朗普政府说服国会取消对中兴的禁售令，中国雄心勃勃的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所带来的疑虑和戒心并未消减。即使台湾官员曾经一度表示将在美中两巨头好似争斗时审慎以待，避免伤及自身，但是这个在两个强权间处于独特的敏感地位的赌注，除了在政治上需要审慎行事，在科技层面亦意想不到的成为一个新的要地。台湾在高科技产业上的成就似乎没比此时更能够得以突显，它在微芯片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与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滞后形成鲜明对比。台湾早在近40年前就开始构建它的高科技产业，当时因为污染而被很多国家各自的半导体产业在这里生根，并得以迅速的成长。半导体产业是台湾的科技龙头产业，它的产值已经达到新台币 2.6 万亿元，占全台湾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从业人口达23万。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半导体营业额占整个区的营业额的3%左右。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局长黄永壮对美国之音介绍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成长历程。他说台湾在李国鼎的时代决定发展高科技，选择半导体产业，派了几十人到美国RCA 学习，过去半导体产业大部分都是 IDT 垂直式分布，好像 Intel 公司集研发、制造和销售于一身。台湾将垂直的分工打破，变成水平分工，在商业模式上做出创新。李国鼎被称为中华民国科技教父，是台湾科学工业园区建设与信息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动者和倡导者。黄永壮说，台湾在半导体研发等方面都持续前进，如果不是就不会一直在世界级重要的地位。他们的 IC 封装代工都是世界第一， IC 设计是世界第二，记忆体产值全球居第四。谈及美中贸易对台湾产业的影响，黄永壮表示，由于目前关税针对的是美国进口至中国的产品，而其中多数是电子电器和机械类产品，和半导体产品没有很大关系。他说半导体方面目前还看不出，因为大陆并没有向美国输出半导体。美中贸易争端的内核在于中国不当的贸易行为，为快速提升中国在未来关键领域的竞争力和领先地位，中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这个产业计划引起美国的关注和忧虑，担心加剧中国在知识产权和政府补贴等方面的不当行为。竹科管理局局长黄永壮说，技术提升最快速的方法大概就是吸引人才将技术带过来，这个大概是美国比较担忧的部分，而台湾目前同样面临来自中国大陆在人才争夺方面的挑战。近来中国以高出台湾薪资水平3至5倍的条件吸引台湾技术与管理人才的消息，引发岛内乃至全球性的关注。路透社近期的一篇报道揭示出这个现象。今年较早时，《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亦曾经揭示，中国大陆以高薪吸引台湾高阶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大枪投靠的现象。路透社报道说，台湾工程技术人才在中国企业工作3年的报酬，在台湾需要10年才能够赚得到，更加不用说1年8次有薪休假，以及在住宿和子女就学方面提供的便利。谁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台湾的高科技公司面对的是中芯国际这样有着几十亿美元资金支持的竞争者杀出的现金。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路透社说，中国公司缺少的不是钱而是人才，台湾工程师是最有经验，能够帮助他们培养本地人才，这样的人才流动将会持续加快。人才流失加速对于台湾是个潜在威胁，即使如此，台湾在这方面亦只能够保持警戒，但是不能够完全切断人才的流动。 科技部下属的竹科管理局局长黄永壮说，人才本来就是流动，世界各国人口只要有舞台，他就往那一边走。人才流动他觉得是自然现象，各国都在吸引人才，好像美国是吸引世界最顶尖的人去，各国都一样，中国当然亦不例外，亦吸引这些人去。人才流动中需要警惕的是所谓的带枪投靠行为。黄永壮说，工程技术职员进入公司时通常要签保密协定，在不涉及泄密的情况下进行流动应该是没问题。他说他如果是尊重这些规则，那当然是没问题，最怕的是他去之前就先复制公司的一些 IP 带去，也就是不当的吸引人才是不可以。中国亦有很多人在台湾网络人才提出好好条件，但是他的知识可以带过去，不可以将你发展公司的知识产权带过去，这个是不可以的。台湾的营业秘密法是处罚商业秘密泄露的依据。黄永壮说，如果有了这样的行为都会进行追诉，要上法庭，一定有人不遵守相关规定，公司为了防止营业秘密泄露亦采取很多防范措施。政府能够做的就是宣导营业秘密，以过去发生的案例要公司做好防范，公司本身亦订立了严格的规定。通常公司比政府要更在意商业秘密泄露，即使如此，产业界并不希望政府出台更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业界认为政府要维持产业的秩序，教育公司和工程技术人员遵守相关规定，如果发生这样的违规行为，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就会进行侦办，协助业界将这些违反规定者绳之于法。黄永壮说，产业界认为自己就能够做非常好的保护，你只要定好法律进行严惩，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时能够有办法将这些人拘捕关起来之类。咁其他嘅禁止呢个唔能够点样禁止嗰、那个，佢哋比较担心嘅系呢一样嘢。台湾媒体报道指出，台湾现有嘅营业秘密法已经有五年未更新，好多违规行为并未被相关公司举报，因而令台湾成为知识产权窃取行为嘅主要目标。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违反营业秘密法的案例达到27宗，而喺2013年仅仅有8宗咁样嘅案例。相对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台湾立法者提出的法规建议在业界遇阻，产业界担心政府的管制措施会对他形成阻碍，甚至导致他无法经营。不过黄永壮认为，立法者和业界将能够在这方面达成妥协，有效预防和惩罚商业秘密的泄露。美中贸易争端至今尚未对台湾的高科技产业造成直接影响，台湾去大陆的半导体厂商多数是为中国的面板厂服务，一些 IC 设计公司和封装公司过去是为了抢占中国本地的市场，这些公司包括联电和台积电，他们主要服务当地的市场，不是用于出口美国。台湾在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方面是有绝对优势，在 IC 设计方面台湾亦是仅次美国居于第二，但是黄永壮说大陆的 IC 设计市场发展迅速，对台湾形成压力。他说大陆这块市场方面起得很快，所以他觉得台湾应该在 IC 设计这一块还是要持续的培养人才，继续做各种的产业运用等等。政府禁止好像台积电这样的厂商在大陆生产最先进的晶圆产品。黄永壮说下二世代可以过去，比如说他随便举例，现在是5纳米、10纳米才能够过去，如果是10纳米的话，28纳米才能够过去，要隔几个世代。黄永壮说现在各国都讲制造业回流，希望制造业本身就有比较高的业率，所以美国讲美国制造，德国也讲德国制造等等，各国都是这样讲。台湾是讲持续提升各方面的竞争力，中国在每个产业对台湾都构成强大的挑战，包括半导体，包括精密机械等等，好像光电产业政府都投入很多钱。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大约五分之一的厂商是外商，好像 Intel 等都在竹科设有工厂，在所有外商中美商日商最多。由于台湾比较尊重知识产权，外商对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较少会有技术外流方面的担忧。 王永壮强调台湾在这方面的优势，他说他觉得现在都是开放性革新，这个研发不可能是自己完成，要合作或者是一起开发新的应用，在这方面是比较必要，所以他们当然是欢迎研发中心设在台湾，能够提升台湾产业的技术水准。台湾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时面临的挑战还包括所谓的误决，对此王永壮说，缺电缺水政府都有一定的措施在这里推动，缺工一直有这样的现象，竹科长期都是征召员工，台湾的土地最好是提高它的附加价值，人才不单止是美国人才，世界各地的人才他们都欢迎，他们要培养人才，留住人才，还要更好的吸引人才。台湾在维持半导体产业领先优势的同时，还认识到不应该将产业过于集中在一个类别，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目前是最核心，但是政府亦正在发展生技和精密机械等产业，希望产业结构更加广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台北发来报道。